最近在田纳西州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10月2日的时候，在美国就是在田纳西州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个车祸，很严重，伤亡惨重。那它是一辆载有这个北卡的一个教会的。巴士，那在这个40号公路上突然爆胎，然后他就这个车就失控，就冲过这个隔离带，就窜到了那个对面那个逆向的车道上，那他就与跟一辆越野车和另外一个卡车大卡车相撞，后来这个卡车起火。那巴士上6名乘客，越野车上1名乘客和这个卡车司机，在这个事故中遇难。另外有14人受伤，8人伤势严重。那今天我们没有继续跟踪，就是到现在情况怎么样，就是最后是不是有人受难，不知道。那这辆巴士是载着18位来自北卡的叫施塔提斯维尔的一个教会，一个浸信会的成员，18名。那大多数是55岁以上的老人。那他们结束了这个3天的教会的活动，然后从田纳西，然后开车回家。但是在路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悲剧、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这个故事，我想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了。所以每当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就会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的确是的，就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呀，或者对于很多的基督徒呀，每当有这样的这个苦难、这样的灾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样的艰难的时刻临到的时候，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会问：上帝在哪里？Where are you, God? What are you doing?所以苦难，这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很 hard 的一个课题。那在整本的圣经中，和苦难有关的这些内容也都是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很多，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段保罗所写的一段。和苦难有关的一段经文。那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要首先明白一件事情要首先先要明白一件事情。那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这个苦难的根源，它的根源不是神，这个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明白的。因为在我们的认识当中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它的发生都是上帝所许可的，至少是上帝许可的。所以，上帝不许可的事情，它是一定不会发生的。所以，当这样一些灾难呢，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去问这个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好像这个责任是在神那里。但是圣经和我们的良心都告诉我们呀，这个责任不在神那，不在神那里，因为上帝一开始的创造都是完美的， 所以上帝所造的一切它都是好的。那今天这个世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不是上帝让这个世界成为今天的样这个样子，它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类啊犯罪的结果，所以是人不遵守神的道，所以啊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啊痛苦和悲哀。那我一直也是在鼓励弟兄姐妹们啊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扎根，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话，那神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没有神的话，圣灵就没有办法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旧约时代，所以上帝像旧约里面上帝直接对我们说句话啊，或者上帝给我们托一个梦，今天不会的，因为神的启示都已经完全，神所有的启示，那神所有的旨意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它不会，绝对不会超过这本圣经所启示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呀，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明白神的心意啊，圣灵也就没有办法来光照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心安静下来，把心安静下来，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他到底要我们来做什么？所以他到底喜悦什么？所以我们相信主，我们来教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今年主日学之前我在带这个约翰福音。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时主耶稣呼召首批的门徒，一开始这两个门徒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那当时这两个门徒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后来这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说，他说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他说你们看神的羔羊。那这两个门徒就要去跟随耶稣。那他们这两个人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转过身来就看着他们，就问他们。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所以这是耶稣问彼得的话，这是耶稣问彼得的第一句话。你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要这是主问我们的同样的问题。我们跟随主，我们到底是想要什么？那这是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句话。那大家还记得主耶稣问彼得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后我们没有讲到。主耶稣问彼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主复活之后特别的来坚固他这个信心啊，让来抹去他这个羞耻的这个经历。所以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就是比这个世上的一切更深吗？所以这是主耶稣在他收这个门徒呀，问的这个最大的门徒彼得的第一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跟着我，你要什么？那你爱我比这个一切更深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回家都在主面前安静安静一会儿，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两个问题：我们要什么 ？What do we want？ 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到底想要什么？那其次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爱主吗？我们有多爱他？ 我们爱他有比这个世上的一切更深吗？那最近我们星期五在查这个旧约宗览，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刚刚查完利未记。那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它讲的是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节日。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节日，有三个很大的节日，大家都知道，这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节日。那么很有特点的几个节日，就是我想就是这个安息日，因为以色列他每周要守一个安息日，每七天要有一个安息日。那他们不仅有安息日，他们还有一个安息年，就是每七年他们要有一个安息年。那以色列人不能耕种，要让这个地享受安息。那五十年还有一个禧年，这也是一个安息，也是不能够做事情。那我们每一次读经都会有新的得着，这个神的话语是极其的丰盛丰富，所以我们每一次重新再读同样的经文，虽然很多经文我们都有读过，但是我们从头回去再看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得着。但是需要我们这个要安静下来，要安静下来，要认真的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这样圣灵就会光照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带查经的话，你会准备的时候你要读一些解经书。其实这个解经书上很多的这个亮光的分享对经文的理解，其实都是这些前辈的这些圣徒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读这个神的话，来默想，来祷告，圣灵光照的结果。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呀，那我们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圣灵的光照呢？其实不是我们不能呀，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给圣灵这个机会来让他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不安静在主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来听到圣灵这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在西乃山上，他在火后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圣灵这个声音它总是很微小的。如果你不安静下来，甚至没有办法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对我们说话。而且不安静下来，圣灵也不会对我们说话。如果你今天你老板来跟你讲话，那你不可能你一边做手里的事情，然后一边听他在说话，对吧？所以我们没有道理，我们期望我们在忙着我们手里的事情，然后还能够同时听到这个圣灵的声音，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把更多的时间来花在内室，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子内做那个看别人看不到的工。那我们再回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主星期五的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利未记的这些犹太的节日。那当我准备这段经文，我在底下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下子借着这段经文，这些犹太人这些节日，明白了主耶稣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啊，那就是主耶稣说，这个劳苦担重担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以前利未记我想我也是读过很多次呀，那这些节日呢其实也是很熟悉， 因为不仅利未记，其他的书里面也有提到。但是就最近当再继续的去研读的时候，要被圣灵光照，那我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段主耶稣讲的这段话的真正的意思。这个以前其实以前一直不是很这个这种心里一直不是很认同主说呀我的担子是轻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是蛮辛苦的，是不是？别人星期天可以去睡个懒觉，然后我们要早早起来要来教会。那别人可以去休息，我们要到教会来服侍。所以感觉好像这个主的担并不轻型，而且别人可以犯罪，我们又不能犯罪。但是最近看到以色列这些节日，看到这些以色列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等等，那我一下子明白呀，神的担子真的是轻型的，神的担子是轻型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强迫我们这个一周你要休息一天，没有人这样做。就世上老板都是巴不得我们那个能够七天二十四小时的去工作，但只有神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休息，必须得休息。所以神真的是要把他的安息要赐给我们。所以神希望我们来亲近他，来每周来分别为圣一天这个时间，我们不做其他事情，我们单单来到神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享受他的话语，来在圣灵里面跟他有交通。所以这种安息是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给予的，是这个世界给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面前这个安息的经历，我们自然是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主说他说我担子是轻型的这句话。所以你看看今天的人真的是就是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就忙得好像是这种惯性作用，机械的已经停不下来了，不停的在转，那结果就是这个身体受到伤害，那与主的关系受到伤害。所以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以色列这个安息的这些节日告诉我们，别说是人，不仅是人，就是连牲畜，甚至连这个土地，你都要享受安息。所以七天人要安息一次，对吧？不仅是为人，也是为这个这些牲畜。你不能让牲畜365天做工的，不可以的。所以甚至连土地都不能连续的耕种，一直在耕种，你七年要连这个地都要休息一次。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上帝的定律，上帝所定的律。所以这些和那些支配自然界那些物理学定律可以说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个物理学定律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这些可以更改的，这是没有办法去违背的。牛顿第二定律，这些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改它的。所以这是上帝所定的。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呀，神所讲的这些律，甚至包括一些道德的定律记载在圣经里面，很多人觉得这可以改，这可以不去遵守。这个其实是不 make sense 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遵守这个律法这个规条，但是我们依然要遵守这个律法的这个精义。这个律法里面这个不是条条框框，但是它的精神，律法这个精神，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上帝说人甚至是牲畜这个七天要休息一天，所以我们就应该遵行。那你逆天行道的后果就只能是我们自己来承担。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会遭遇苦难，而且我们所遭遇这些苦难，无论是直接的也好还是间接的也好，它都是我们人的罪的结果，它不是上帝所带来的。所以都是因为我们人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 所造成的后果。当然我们所遭遇的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罪的直接的结果，比如那些恐怖活动，那些恐怖事件恐怖事件的时候所牺牲的一些生命，这些并不是那些人自己犯罪的结果，但是它依然是人的罪，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苦难的原因是人的罪，不是神。好，我们强调了这个苦难的源头，它不是神。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我们这个经文，那我们来看，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上帝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角色。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患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安慰的角色，是安慰者，所以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你如果再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三节到十一节这个短短的这个九节的经文里面，安慰这个字眼总共出现十次，总共出现十次，而且这个安慰是从神而来的，是从我们的阿爸父，发慈悲的父那里来的。那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几个事实，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他是发慈悲的父，发慈悲的父。那慈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怜悯，就是怜悯。所以英文的翻译就是 pity, 或者是 mercy, 这些字眼。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恩典怜悯，这是我们上帝，我们天父上帝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上帝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宣告说，对摩西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个怜悯和恩典，这是神跟人互动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很最重要的属性。那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我们知道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我们不配得到的好处。所以说上帝有恩典，就是说上帝将我们这个不配得到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不配的，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上帝就将这个祝福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怜悯？什么是上帝怜悯？怜悯就是上帝将我们应该得的但是他没有加给我们。所以恩典是上帝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的，那怜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我们配得到的。那我们配得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罪悖逆神，所以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所以我们本来要得到的应该是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审判，但是神没有将这些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些东西，这些审判惩罚加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恩典是神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的，那怜悯是神没有给我们我们配得到的。那什么是怜那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怜悯我们呢？神为什么要怜悯我们？因为神的儿子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自己成为人，所以他知道我们人是有很多的软弱无助，所以他成为人，他耶稣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他自己都经历过这一切，他凡事都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神会怜悯我们，我们只管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神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神。那其次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他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而且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会来安慰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的困境苦楚，那神其实都是在安慰我们，神不会离开我们。那神怎么安慰我们呢？毕竟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神是怎么样来安慰我们呢？那当然首先这个毋庸置疑，那神是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诗篇119篇是一个圣经里面整个诗篇最长的一篇诗。这篇诗的主题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那这篇诗里有很多很有名的经文金句啊，像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等等，这些都是从这篇诗篇119篇里出来的。那在这篇诗里面在第49节和50节，在49节和50节，这个诗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是这个神的话在这个患难的日子给了诗人的这个安慰和盼望。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处在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在绝望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能够安慰我们。而且如果你去试图去安慰一个人，比如说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话也能比给他读神的话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安慰。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舒流姐妹，她已经被主接走了。那当时我印象中，我和珍奈应该是在她过世的前2天我们去看她。那在就是当时她已经是半昏迷状态，她之前一直就基本上就不大清醒了。那我们去看她，那我给她去读圣经，为她祷告。但是当时她非常清醒，当时她很清醒。后来这个建灵他说他很惊讶，他觉得这个当时舒柳是回光返照，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很不清醒，基本上就是半昏迷状态。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他很清醒，那我给他读圣经，他一读他就哭了，而且他一直在哭。那我也是那当时那种情况下所以我也是一边读一边哭，那真的也哭，所以我们都在那哭，都很难过。但是我们让我们很欣慰的是，就是这个神的话真的是进到他的心里。所以弟兄姐妹，就我们安慰别人，我们去安慰别人然最自然的安慰的方式就是用语言，用我们的话语去安慰别人。所以神也是一样，神也是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所以神的话带给我们的安慰，这是远远超过任何人，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够带给我们的安慰。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神的话。所以让神的话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神的话来安慰我们这个破碎的心。所以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我在达拉斯教会我们团契的一个姐妹，她现在其实也不大，大概40多岁，我不太清楚她多大岁数。 不太好意思问这个姐妹的年龄，我想可能不会过45岁，不看着不大。那她在十几年前她就得了癌症，那我忘记她是什么癌，反正很严重，基本上已经被判死刑了，就是医生也都放弃了，不去。他说大概最后可能只剩下几天的时间，这个细节我记不太清了。那只记得他当时说，他说他当时就躺在医院那个病床上，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不是忘了是怎么具体怎么情况，但是他说他先生也不在他身边，他的父母也不在他身边，那时候可能还那孩子可能都还没有，反正没有人在他身边，而且医生护士也不管他，因为已经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去理他。他说他当时在床上躺了四天，没有任何人陪伴他，只有这个诗篇23篇，就是刚才魏东弟兄读的那个诗篇。因为他当时才能已经能够背诵这个诗篇，所以他说当时他是反反复复的来默念这个诗篇，来陪他走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就是这个诗篇23篇啊，一直陪他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那真的是死荫的幽谷，因为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在等死了。但是很奇妙，4天之后神医治了他。他现在具体的过程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活得好好的，孩子都10几岁，快上大学了。一个很好一个姐妹，很爱主一个姐妹。那后来他见证当时他说这个事情之后，他跟神的关系就完全的就不再一样。直到那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完全的能够将生命的这个主权能够交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神的话是我们最好的安慰。所以主耶稣他亲口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主这个确凿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惧怕，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就像一首诗歌所唱到的，这个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够夺去，虽然试炼与艰难如云四面环，这平安永在我心中。所以神是赐平安赐安慰的神，那他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那其次神也会借着他的圣灵来安慰我们。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忘了第几首，有一个提到一个圣灵什么的灵，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也是在约翰福音里提到一个圣灵很特别的一个名字，他叫宝惠师。所以他唱那个歌里唱到是宝惠之灵，就是圣灵宝惠师。那这个宝惠师这是和本翻译，那在这个和本的修订版，这个名字下面有个注解，说宝惠师或作劝慰师，就是说 劝慰嘛，就是劝勉安慰的意思。因为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它的意思就是安慰劝勉的意思。所以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工，就是在我们圣徒心里来做这个安慰，来做这个劝勉啊，鼓励帮助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工作。所以上帝也会借着他的灵，他的圣灵来安慰我们。当然我们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这个无论是圣灵的光照也好，是圣灵的安慰也好，这个都离不开神的话和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现在也主日学正在学习。他这样说，我初次申述，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这个福音被我尽头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对于保罗作为一个领受神启示的人，作为一个使徒，我想可能真的主当时站在他的旁边，主向他显现，站在他旁边。那对于我们今天，主可能不会真的站在我们旁边向我们来显现，但是我想当如果我们真的我们从圣灵那里得到了安慰的时候，当天上的这个平安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知道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会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那另外神也会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就像这个第四节这里面说，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边安排了一些我们有过同样遭遇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经历过，他们靠着主走过来了，所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得胜的方法，所以对我们这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是莫大的帮助。前听到有一个牧师分享，他说他发现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弟兄姐妹，他特别会关心那些失去孩子的人。就说每次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就是小孩子不大就夭折，他们都会默默的去关怀，去看望那家庭，去看望那些失去孩子的弟兄姐妹，去安慰他们。但实际上这对夫妇根本就没有孩子，两个人没有孩子。后来那个牧师了解到，他说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在他到这个教会之前，这对夫妇弟兄姐妹夫妇，他们有过两个孩子，但是都不大，就都夭折了，所以后来他们也就一直就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经历，他们就对这样的家庭就特别有负担。因为同样的这样经历，他们能够带给就是有同样这样经历的这些家庭一般人所没有办法带给他们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因为他们这样的同样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身处这个困境的时候神不仅他一直和我们同在，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来安慰我们，那神也在我们身边放了一些和我们有过同样遭遇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神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我们在神的家中从来都不会感觉缺少爱。所以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神会借着来安慰我们，神会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神也会借着我们身边一些有过同样遭遇的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所以这是神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所给我们的各样的安慰。 而且神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去安慰一些别人呀，或者我们安慰一些我们的孩子、小孩子一样，给他一个棒棒糖，拍拍脑袋，抚摸了呼噜两下，然后暂时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呀。神不是这样来安慰我们，神更是亲自的来帮助，来为我们排忧解难。所以就像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面说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遍。所以我们 OK，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神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上帝那个托住万有的手，他是会行事的，他是会做事情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神是怎样来行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苦练我们，试验我们，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所以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神加给我们这个试炼苦难，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不走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是学不会的。大凡我们还有一点能力，我们总是要试图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努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来依靠神，来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来依靠他那个叫死人让死人复活的那个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想依靠自己的话，这个神也不会去介意，但是我们不要想看到上帝为我们成就大事，成就那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所以这些是神所带给我们的安慰。那我们在患难中对于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的安慰，我们最好的安慰是什么呢？我们最好的安慰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最后一节十一节他说，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我们忠实的这个恒切的祷告，这个在神看来，这是给弟兄姐妹给在这个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当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所能我们借着我们的问候，我们的安慰甚至我们去做饭等等这些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困境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首要的帮助就是去 faithfully 的去为他去祷告。你知道祷告所带给神的荣耀，这个远比我们做任何的其他事情带给神的荣耀要大。就说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没有办法和我们去祷告所带给神的荣耀去相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看了上帝在我们处在困境中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平安，他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 亲自给我们平安。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赐给我们平安。 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的恩典。主，我们啊，主，你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软弱。主，因为啊，你都经历过。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有苦难。主，你也没有应许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脱离一个苦难。主，但是你应许我们，主啊，你会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你会帮助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主，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主，你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啊，你还要救我们，我们也指望你将来依然会拯救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劳苦愁烦，人生在世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主，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啊，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神，我们就求你将你那荣耀的盼望啊，就赐给我们。主，求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的做主。主，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主，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主，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啊，能够靠着圣灵的安慰。主，我们能够靠着我们弟兄姐妹的爱。主，我们能够走过任何的死荫的幽谷。主，我们也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啊，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啊，因为你是那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一切的恩典啊，神，我们将一切荣耀也都归于你啊，我们真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